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是我们在国庆长假之前啊，周末我们照例更新这一期啊，是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啊，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的一些技术方面的新闻啊。首先有几个新闻，我们打算简单的点评一下。第一个，上次我们聊了千问2.5发布之后引起了相当不错的反响，我自己用了，感觉也颇为不错。那很快的啊，拉玛也在跟进啊，拉玛上个礼拜发布了它的3.2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就很特别啊，跟它之前的都不太一样，它开始走特定的一些路线，做一些强化。那么3.2在官方的定位当中啊，很显然它是用了两个词啊，一个叫做 Edge AI。那 Edge AI 在他们现在的术语里面，就是所谓边缘计算啊。什么叫边缘计算呢？就是那些比较小的设备啊，这些设备最主流的当然是智能手机，包括 Pad，还有一些比如说机顶盒或者这样的一些嵌入式设备，都叫 Edge AI。这些设备的特点呢，就是它最多也就几个 G 的内存，所以它跑不起哪怕中等以上的规模的大模型，所以要极度的瘦身啊。一般来讲是3个 B 以下啊是可以的，1B、2B、3B 啊，甚至更小。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相对比较小规模的大模型。有人把它叫小模型啊，这 我觉得不太对啊。它是 small LLM，就是比较小的大模型啊，它仍然很大的，至少也有10个亿的参数啊。另一个呢，就是强调 multimodal 多模态。这一次呢，提到的其实是有 1B、3B、11B、90B 四个版本，但是它实际上呢，这一次到目前为止，它主要推的其实是 1B 和 3B 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呢，首先是足够小啊，我做了一些测试啊，比如说它既然小嘛，我就索性让它小到彻底一点，我选了 1B 的一个4比特的一个压缩版本，才700兆啊，就是比我们可能比微信都小啊，微信这个 App 都不止这么大了。很容易就 download 到手机上，然后在手机上部署好，你随便用 Python 什么些东西就能在手机上 run 起来，而且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命令行里面你回车，它立马就开始回复啊。而且怎么说呢？就当然没有办法跟我们上次提到的，比如说千问2.5的32B 的版本去比，但是说实话，有些任务还行，比如说摘要啊，你扔给他一篇文章几千字的，他很快能吐出一个摘要，哎，似模似样，还可以。尤其是英文的部分啊比较好。另一个它很强调的特色，multimodal 呢，比如说识别一个图片，给出一些 description，就是所谓的图转文字啊，类似这样的。这一次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做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足够小的，而且专门为移动设备优化的这样的小规模的模型，而且提供了一系列的工具和相关的 sample 啊之类的一些代码样例啊。它这些工具里面包括一个在本地可以去运行的一个环境，然后呢还有在手机上开发的一系列的库啊，这个例子啊，反正就是你很快就能够把它在自己的设备上跑起来。所以很明显，它是在 push 大家去开始多多的在各种各样的设备上去尝试它，啊，这一点我觉得毫无疑问是比国内的一些，包括像千问这样啊，相当领先的模型都要做得好，因为它对开发者比较友好。这也是国外很多大公司，包括社区啊，他们做这种开发工具以及开发者友好的一些材料啊，我觉得比较惊艳，而且愿意在上面投入，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啊，这是我的一些初步的感想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就理解为，就是这个所谓的大模型以后要分化成多种不同的专精的模型，然
对，
后呢，下一步就是说，其实我现在自己还在写点小程序啊，下回可以跟大家分享，还没写完呢。我反正是用 Ruby 写嘛，想用一个 DSL，就是领域描述语言。就是我有一个任务，我能不能把它复杂的，我任务把它分解成多个子任务？然后不同的子任务调不同的模型，有些模型我就要找个大的，特别大的，让它帮我来做一个总控的分析；有些小的，就像你刚才说的生成摘要的，我就找个非常小的模型，就最小成本、最快的效率就可以做掉它。所以我可能是需要有一套组合拳，而不是任何东西都用大模型。
对，
就比如说，我们从工程上来说，首先当然我们是完成任务，把这事情能做到。 但是同样能完成任务之后，肯定得追求成本了。
是的。
然后开始分解，就一个复杂的任务，我整个都用一个大模型，那肯定太贵了。但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当我把它分解成5份、10份，甚至更多份的时候，有些部分我就可以用非常轻量级的模型，甚至我用确定性的编程语言或者是算法，就不用大模型了，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使用。我觉得可能这才是一个未来更合适的做法。
是的，我现在其实都不太直接去用那些厂商所提供的聊天的那些东西了。我现在更多的是喜欢在自己搭的一个框架里边去做组合。有一些事情，就像刚才老庄说的，比如最经典的，所有的做 text embedding 的，就这个文本嵌入啊，就是把大量的文本转成向量数据，然后为那个 RG 或者是 COT 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前置的动作，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两三百兆的一个模型就可以搞定的。那这个模型你不管是你在用线上的版本，还是把它 download 到自己的机器上面去跑，其实是差不多的，而速度都很快的。Hugging Face 上还有一些专门定制的模型，比如上次我用了一个，我就觉得特别，我以后可能在很多地方都会用的一个。有人训练好的一个模型，它是什么呢？它是所有的 Wikipedia 的核心内容，它把它都转成了向量数据，然后把这个做成了一个模型。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基本上你要做任何跟知识库有关的东西，然后你又不想局限在自己的那个小的领域，想稍微延展开一些，又有比较可信的一些资料做背景的话，那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数据源。相当于就是说你在使用大模型回答问题之前，你可以先把你的论文也好，书也好，把它在你本地把它 loading 进来，放到一个向量数据库里面去，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查询一些东西，啊，根据你的关键字，然后再根据这些关键字再去我刚才说的，比如 Wikipedia 这样的更开放一点的数据集里面去查询一些内容，然后把这两部分内容全部打包成 context，再交给你的那个相对大的32B 本地的，或者你去调在线的 API。而所有的这些事情呢，现在用比如主流的语言，不管是 Python 还是老庄喜欢的 Ruby 或者任何其他的吧，啊，当然就是这些解释型的动态语言会更有优势啊，它比较快嘛，就是你做起来比较快，啊，基本上就是百来行代码全都可以搞定。然后这一次其实 Llama 也出了一个东西叫 Llama Stack，啊，就是 Llama 的站，相当于就是它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它不是一个大模型，不仅是一个大模型，它是从底层的 hardware。到上面的 model data，然后再往上的，我们称之为叫 tool chain，就是工具链那部分。就以前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像 long chain 的那些东西，它实际上就在做这种东西，比如说做 batch、做 quantize，就是压缩、做 fine tuning 等等啦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上一层是跟 agent 相关的，那这里面就包括各种各样的组合啊。然后再往上就是 meta，把它称之为叫 agentic apps，就是 agent 应用。这个应用就是给终端用户用的了，所以我觉得可能 Meta 现在在赌一个机会啊，就是他认为单一大模型在未来它发展的上限是可能会碰到了，那一段时间之内不能指望这个基座大模型有非常明显的巨大的提升，那怎么办呢？哎，就是刚才老庄说的，精化一些比较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模型，大大小小的。然后通过组合它们，用这个 agent 体系，然后使用这一整套的工具链，它可以快速的搭建出一个 app，可以完成任务就行了。这个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之前有段时间挺火的低代码编程啊，或类似这种东西，就是靠组合一些能力来产生真正可用的东西啊。这就相当于打开了一个开放式战场，这个战场足够大，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就会发生成功的一些案例。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值得有基础的小伙伴去试一试啊，就是你平常想用什么任务，你觉得自己去做比较累啊，比较重复，比较无趣，然后呢，用单一的基座大模型呢，又不能每次都给你好的答案的话，那可以试一试，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一走。然后可预见的未来啊，我估计半年一年啊，会涌现出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像刚才老庄说的那种有具体针对性的模型。我们这个节目在今年初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预言啊，我就说，今年很可能这个模型的瘦身是一个大的主题啊。有一方面，base model 这个基座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家就在努力的想，不牺牲这个能力，不显著牺牲这个能力的前提下，怎么让它尽可能瘦身。 到了年末，我们非常激动的两次比较重要的开源大模型的发布，上次的千文 2.5 和这次的Llama 的 3.2 其实都是这个方向，只不过他们用力的那个领域不一样。这个千文 2.5 呢是把高端大模型瘦身了，它的 70B 相当于 Llama 的 400B， 它的32几乎就相当于 Llama 的 70， 就它把它整个高端的降了一档。这降一档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提到的，像我们这些有基础的爱好者，又不像那些发烧友准备有100G 200G 显存的那种巨无霸的机器，那我们普通的机器上面，像现在主流的所谓 AIPC 啊，就是以我现在用的这个 MacBook Pro 为模板做的一系列的 Windows 的 ARM 芯片的 Universal Memory 的啊16或者 32G 内存的这种，其实都可以跑我们之前提过的十几个 B 的甚至32B 的瘦身版本。那么这个是一种瘦身，那 Meta 这边走的呢是另外一个更极端的，就是尽可能小，往更小的设备上去投入的。这两个努力我觉得都非常有价值，可以组合出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啊。
其实我最近在外面去那个做交流的时候，对，包括像那个阿里他们也都是号称发全尺寸全模态这样的一些大模型，对，就是在各个场景去做一些精细化以及不同场景上的一些应用，对，这个呢也是作为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包括我们的高校的一些老师学生去开展一些研究工作，包括一些应用创新，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些帮助，可以针对不同的一些场景，特别是一些小尺寸的，可以尽快的去做一些试，并且呢去做一些迭代，对，因为这个呢会他们会不断的去做一些后续的一些升级和持续的一些优化，对，甚至我们也可以参与到一些优化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在持续的跟进 AI 的前沿的一些进展啊，那么
对
这几周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是它在上线慢慢的有一些收缩的情况下，它主要就在落地，它怎么触达到终端，更可达的价格，更可达的容量技术要求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能玩起来所以如果稍微乐观一点啊，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有可能产生一个应用开发者友好的时代，之前是 LM 基座大模型的研发，高昂代价的 training 是它的一个主题，接下来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应用有可能遍地开花。这个开的花呢，准确的讲我觉得不太可能开很大的花，一下子出现那种十亿甚至百亿级别的应用市场，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啊。像之前我曾经引用过某些著名的投资机构，他们所期盼的是在今年或者最迟明年吧，大模型的应用落地能产生新的百亿级别的增量市场，这个我觉得想多了。但是开源这个领域是可以先上的，可能会涌现一大批有点用但是又没有那么大用的好玩的东西，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经历的一步啊，就在到达那个所谓的十亿百亿市场之前可能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还是保持 open 啊，我们去看，也有机会的就多试一试啊。我现在就在玩各种各样的组合好像老庄也是啊，我觉得这个都很有意思的
突然我联想到一件事情，那个李俊老师，我想请你点评一下最新的那个 Autumn 写的那篇文章，大概就是说几千天之后我们就会有什么什么 AGI 了什么的那篇文章。
这个几千天就很陷阱，
对
对吧？你说9900天，那30年了，
对，
20多年了，那是有一定可能的。虽然我觉得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还是有可能的，10%、20%的可能吧，是有的。
嗯、
但是如果你说是1000天、3年，那绝对不可能啊。
对
而且这个人啊，我现在越来越感觉他就是一个全方位弱化版的 Steve Jobs。
嗯呵呵，对，
他很能说，也非常善于融资啊，能够搞定一些资本的大佬，也能够让市场为之疯狂，这个都是他很像 Steve Jobs 的。但是呢他在产品的层面上呢，他缺那种大气，就是他老是说 AGI 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他真的有把握吗？他为什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去反复的去讲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那种迷幻色彩，就是有点像邪教了，就这感觉。而这个邪教很有效啊，这段时间好一点了， 去年年初，就是 ChatGPT 刚出来不久的时候，那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你在国内去见任何一个关注这个领域的人，言必称 AGI，那简直是让我脑浆都要炸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跟任何这样的人解释说，我说 AGI by definition 从定义上来讲还离我们很遥远，他们就会不以为然说，说啊，那好多专门研究这个，比如清华某研究这个的专业的教授，他们都觉得怎么怎么样了，就到这种程度。但现在好一点了，现在大概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啊。Sam Altman 他现在 OpenAI 创始成员啊，已经只剩他一个了，
对，
所有其他几个都走掉了。包括两代，一代是最早从概念上建立了 OpenAI 这个概念的那几个人啊，就包括 Elon Musk 他们，以及后来 OpenAI 转向一个商业机构之后，吸引的一批技术上非常厉害的人。那么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就都走干净了。那这个肯定不是偶然的了，肯定跟他的风格是有挺大的关系的。我觉得 OpenAI 仍然挺有竞争力，因为他现在在一个领先的位置上。它这个位置上会不断的有前进，但是这个前进呢，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你任何技术路线它是有自己的瓶颈的，那么你一定会越来越感受到那种前进的阻力，就像惯性质量一样啊。为什么物理世界不能够有超光速的东西？就是你速度越快，你的质量越大，你的阻力也就会越大。所以我觉得它会放慢下来。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啊。说 OpenAI 接下来可能要对它的会员体系要提价了啊，现在多少钱我不知道，就是它那个如果是月费的那种的话，它可能会提到45美金一个月，大概啊一年大概580美金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它有压力的，就它现在这个融资肯定是会到一个比较有压力的瓶颈啊，那么它的盈利又没有那么快，而它呢又一直追求的是基础大模型或者说基础大模型围绕它展开的那种。核心的能力要有飞跃式的提升，只有这样，它才能维系不断的资本注入进来。所以，这个从理论上讲，其实是非常难，几乎是不可持续的。反正他的文章，我就随便翻翻就好了，我觉得不能够严肃的看待啊。
好，明白了。
OK，我们来看下一个新闻啊，我们想简单点评一下的，就是在这周出了一个大的事件啊。我们向太平洋打了一发洲际弹道导弹，英文缩写叫 ICBM 嘛，就是洲际弹道导弹的缩写。那圈外的不是很了解的人呢，可能觉得，哎，跟我们发射火箭啊，我们都能够中国空间站了，打一个导弹好像不是什么事儿啊。但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突破的，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回顾和介绍一下。首先呢，这个事儿是我们正式的、公开的对外宣布，我们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做全射程的测试，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就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干过。我们实际上做全射程的试射呢，有过一些。那上一次呢，是1980年，44年以前。那44年以前呢，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项目，叫580项目。580的意思就是80年5月份，所以在80年5月份，当时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全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当时打的是东风五，东风五是我们第一个研发成功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洲际弹道导弹就是它的定义啊，一般有比较宽松的，就是5000公里以上，等于射程要达到5000公里以上才能叫 intercontinental，就是洲际的弹道导弹。那50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国家是世界前几大面积的国家，960万平方公里。那中国的从最北到最南极限距离，从最东到最西极限距离，差不多都是5000多公里。就是中国不是长得跟个鸡一样吗？那这个大公鸡外面画一个外接矩形的话，那大概就是5000多公里乘5000多公里的一个长方形。那所以这个射程在。中国国内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全射程的试射的。我们以前试射怎么做呢？就打那种射高的，就这个导弹啊，打得特别高，跑一个很尖的抛物线上去，然后下来，这样它射程就短了吧。但是它仍然能够通过数学的演算，能算出它大概如果正常的平射的话，能射多远。所以当时做测试都是这么做的。那全射程就是正经按照用它的时候的方法。 就是打正常的高度，靠自己的火箭动力飞出大气层，然后下落的时候靠重力加速，然后再入大气层，然后打击目标。那这个的全射程就一定会打到国外去。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这一次是有史以来我第一次非常非常公开的讲，我们是打了一个 ICBM 一个洲际弹道导弹。80年我们咋说的呢？80年我们说的是我们发射了一枚运载火箭，这个也没错。我们现在还在用的有一个叫长征二号丙的就是长征二 C 的这样的一个运载火箭，其实就是东风五的载具，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啊。那只不过现在这个长征二我们就拿来打卫星什么的当时第一次试验这个长征二上面就挂了一个试验舱，这个试验舱就模拟那个我们的核弹头啊，然后打到了太平洋。那那一次呢，射程是大概9000公里啊，就远远超过了5000公里的这个水平。那另一个参照的数就是地球，地球的大圆，赤道的这个大圆大概是4万公里。5000公里显然不够说打这个大圆全部，甚至一半都不够，一半要2万公里了。那所以这个5000公里是一个入门的门槛啊。要真的做到像老美说的30分钟打击地球上任意敌对目标，那就必须要理论上讲你得能打2万公里才行。但实际上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有人的区域大部分都在北半球，然后在北半球的话呢，那你实际上只要打三分之一个圆大概就够了。这一次的试射的距离呢，大概是12000公里，实际上已经可以绕过北极的这个航线的话，可以打到美国的东海岸了。上次那个已经可以打到西海岸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概念。那后来我们还非常大方，这是前所未有啊，直接把发射的那个照片都给出来了，官方给了。那这个照片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打的是一个什么导弹啊？首先不是我们现在最先进的东风41，用的是东风 31AG。 这个其实东风31是一个比较早的导弹了，但是加了一个 A 啊，这就是一次改进，然后加个 G 的意思是改啊，就是 AG 那又再一次改进。这个 AG 的版本实际上是在17年左右才正式装备的，所以其实是个相当新的东西啊。它跟我们现在最新的那个41可能比起来，主要的核心区别就是它是一个单弹头的导弹，41是多弹头的。41多弹头有说三个弹头、六个弹头、十个弹头都有啊，各种吹法，但我们估计大概就是3到6啊，那就是相当于是一发出去，在载入大气层之前，它会分散成若干个分弹头，然后分别打击不同的目标，相当于一发大概顶好几个。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个就很多猜测啊。首先呢，展示实力，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知道80年那个时候啊，我们第一次打这个全射程的实验，那这个实验舱很重要啊，我们必须要把它捞回来啊。一个是我们需要里面的数据，第二个是不能把这个丢给别人了，如果你不去捞，美国人会去捞的，那个地方离美国更近啊，就非常的吓人，所以当时就一定要把它捞回来。80年我们真的是要啥没啥，全球的测控体系没有。那这个呢，它是要离开国境线那么远，将近10000公里，你必须得精确的监测它的飞行轨迹、落点，你才能捞得到。远洋测控其实在当时我们是一片空白啊，为此专门去做了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叫远望号，远望号的1号、2号就是那个时候建的，为了580项目提前规划设计建设的最早的测控船，第一艘、第二艘就是580项目搞出来的啊。然后呢，海军啊，我们现在讲我们要做蓝海海军啊，走向大洋，那个时候没有的，就是海军抽不出几条船能开那么远，为此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啊，包括远洋所需要的护航的力量啊、补给的力量等等等等，做了多年的准备。最后在80年5月份的这次测试当中呢，一共出动了18艘船，其中两艘是海军的护航舰艇，就是战舰，那剩下的是一些测控啊，然后我们海洋局的一些测量和打捞用的船只，18艘啊，顺利的开到了南太平洋那个地方9000公里，然后把东西捞回来了。这个事件为什么很多圈内的人都印象深刻呢？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第一是我们航天的事业全球测控体系的起点，另一方面呢，海军会觉得这也是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起点，从80年到现在。 40多年过去了，那现在的实力是什么状态呢？首先打过去一点问题都没有，测控是早就已经不好的。我们包括在国外啊，在南美、在非洲都有一些友好国家啊，我们已经建立了我们的测控点。然后呢，远洋海军和相应的这些测控船只做这种远洋航行已经习以为常，这次甚至都没说。这次你看新闻里面没有讲说我们出动什么去捞，没有，但实际上去捞了啊。这个我看到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啊，已经把它捞回来了。这些事情就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些东西作为我们来讲呢，可能会觉得没啥，很正常，对吧？啊，我们国庆阅兵也看得多了，航天发射也习以为常。但是为什么现在做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啊，就是还是跟敌人有关。美国现在真的有一派人，就说起来很难以置信啊，就是有一派人，他们仍然认为现在核战争可以打，而且能打赢。就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核力量有，但不足以摧毁美国，而美国一定可以摧毁中国，所以在不得已的时候是可以打核战争啊，美国能赢的，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啊，而且这样的人呢还多少有一点影响力，所以这事儿挺可怕的，虽然他能成的概率不高，但是挺吓人的，所以必须要完完全全的抹掉这些人的这种狂妄的念想，变成现在非常现实的一个需求了。实际上美国有一批情报的人员和他们所正式发布出来，因为他每年都会发一个中国的核力量评估报告，这个报告经常是充满了各种矛盾的东西，但是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在意识到在10年之内中国的核弹头以及可用的可靠的运载载具将达到1000以上，甚至会超过美国实际值班可用的数量。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新闻啊，就现在美国人经常会提说中国赶紧来跟我们谈军控吧，谈核军控吧。过去几十年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居然不谈这个事儿了，就是一直美国人觉得啊，这个就这样，我们有优势啊，不用谈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节点啊。啊，当然有人说这个东西是某个事件啊要立竿见影的贺阻，让某些事件不发生，这个是不现实的。这种事情它不是说能够马上产生一个实际的具体的影响，不是的，它是需要持续的告诉全世界中国有一个强大的而且非常实际可用的核威慑能力。任何国家在跟中国去做国际上的博弈和这种对抗之前，他必须得明白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以前是被极大的低估了啊，就属于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我相信呢，这是第一次我们正式的对外公布这件事情，以后可能这事儿会越来越常态化，就是你要习惯中国是一个核大国这件事情。这个可能中国人没有疑问，但说实话，老外很多真的不这么认为。美国人提起核大国，只知道俄罗斯，那他有的时候在做战略判断的时候啊，尤其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政客，他有时候真的会有盲区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扫盲啊，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你们怎么看？
那现在他们有啥想法，有什么反馈吗？我只是看到他们说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什么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要发射，除此之外有什么别的评论没？
当然是有的。首先这次试射，我看到的报道啊，就是中国是正式的通知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没有跟英国讲。
嘿嘿。
有人说因为英国是五常垫底，其实我觉得不是啊，其实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认为五眼联盟是一起的，我通知美国就行了，我不用再每一个都告诉了，反正五眼联盟你们情报共享的嘛，是吧、
嗯、
那至于日本韩国这种呢，那说实话我们就没往这方向去想，你们也不会挨洲际导弹，是吧？就所以没有这个关系。那美国人官方当然他不能说什么啊，因为他如果说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话，那他自己干那些事情不就也都有问题了吗？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啊。这次也有一些不太好听的声音，比如说耀武扬威啦，威胁别人啦。哎，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说这种话的多半是日本和我们东南某岛的媒体。美国媒体这次是非常谨慎的，我看到了《纽约时报》和 CNN 的讲法，基本上跟官方口径一样。他们更多的是说，哎呀，这个联合国五常最近一年都有各自的恢复了一些导弹试射，中国也展示了它的这个储备，全球的威胁指数在上升，可能更多是讲这种东西。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要越快越好，让所有的人接受 中国是一个跟美国、俄罗斯类似的核大国，你要接受这个假定，很多事情你就不会乱想，就不会出问题。相比而言，我看到就是日本跟台湾省的一些媒体比较鬼哭狼嚎一点。
不重要。
日本也有一些很清醒的，很有意思。其中我看到 X 上面有一个评论，有人在那里哀嚎嘛，说这件事情甚至跟日本都没说，可见对我们的蔑视啊，就很气愤。日本人写的，然后下面有人回说，中国人应该理解我们就是美国人的狗，这样就不用专门通知我们了。这也是日本人讲。所以日本人的反思啊，就是他的就东亚民族的特性啊，很善于反思。好，这个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当年580项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说不定过些年这事儿没有那么机密的时候，拍部电影什么的也会很有趣的啊。那个年代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好，第三个新闻我们来点评一下，是著名的国际游戏媒体 IGN 啊，最近又整了一个特别抽象的活，我实在忍不住一定要说一下。我们知道，在《黑神话：悟空》正式发售之前，IGN 就写了一些很阴阳怪气的文章。第一呢，是说玩法、画面都很好，但是 diversity 不够啊，所以呢80分啊，就这样一篇文章。然后下面还有人，他们的编辑补充了一大篇文字，跟游戏本身无关的啊，就是讲游客怎么丑女啦，等等等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这是当时就已经爆出来的一个事儿，所以大家认为 IGN 跟《黑神话：悟空》多少有点私仇。那最近他搞了一个什么事儿呢？特别搞笑，就是接近年末了嘛，除了我们大家都听说过的那个著名的 TGA 会搞年度的各种游戏奖项的评选以外，其实各大媒体也会评自己的年度优秀的游戏，那 IGN 也不例外，他们也会评自己的各个单项以及年度游戏的奖项。那为了这个评选呢，他们就搞了一个预选的投票，就是预选出年度游戏的候选者。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从全年的游戏中挑出了25款，他们认为比较好的，可能有一个入门门槛吧，然后他们搞了一个 Play Off 的一个投票，这也是老美非常喜欢玩的一种玩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点这个投票页面进去啊，他会随机的在25游戏里面挑2个展示给你看，然后你选一个赢一个输，就是打擂台的方式啊，这个是老美特别喜欢玩的一种投票。有足够多的人点进去投之后，他就统计每一个游戏的胜率，啊，你出现了多少次？出现了10次，有8次你赢了，那你胜率是80%，啊，然后因为是完全随机的嘛，所以每个游戏出现的次数应该是大致均衡的。那么最后这个胜率做一个排名，就是他选出来的前几名，前4名吧，会成为他的候选的游戏。好，这个东西开放之后呢，一段时间可能有人都不知道，投票不是很多。黑神话：悟空一开始是在第三还是第四？然后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掉到第五去了。掉到第五的当天，IGN 就很开心地发了一个公告，说我们的预选投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前4名是这4个游戏啊，没有这个黑神话：悟空。很开心地说，这个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年度游戏候选。然后这个发出来之后，那很多游戏玩家觉得很诧异，今年毫无疑问声量最响、最现象级的游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啊，就是前3天1000万，前1个月2000万销量的游戏，连接近的都没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一款，其他的都差一个数量级。比如说，销量第二的应该第一个月几百万这个量级吧，就根本没有办法跟它比的。所以大家一看就会觉得很诧异，怎么连不得奖我们可以理解，对吧？连提名都进不了，这很奇怪啊。好，于是就有很多人发现了，于是就去投票了。那这些人投票就导致很快的黑神话悟空就上去了。原来第一名是70%几的胜率，那黑煞悟空上去之后，最高达到92%的胜率，那就是遥遥领先第一名。这个事儿呢，持续了2、3天，可能 IGN 的编辑终于发现了，于是在周三吧，很有意思，挑了个时间，美国时间的凌晨5点钟，可能觉得大家都睡着了，但他们忘记了在地球还有另一端，
天哪！
地球另一端，那中国的玩家5点多钟刚放学下班啊，这个正在没事刷手机呢，5点钟干什么事呢？首先把那个投票的入口隐藏了，本来在主页上挂着的，那现在就看不到了，你任何地方找不到进去的链接了。但是如果你原来打开，你还能访问啊，你记下来网址，你还能继续访问，但是入口被隐藏了。隐藏之后干什么呢？开始改数据，就你会明显的发现，有人就 截屏啊，就是每个几分钟截一下，发现黑十二悟空的这个胜率啊，在最开始的五分钟掉了5个百分点，然后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掉了13-14个百分点，从90%出头掉到70%多，一下子就变成第二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就很诧异啊，哎，我们这边有一个黑神话悟空的贴吧的吧主，可能也闲得无聊啊，发现这个情况之后，立马就去把参与投票的25个游戏，每一个游戏单独独立的那个页面都写了个程序爬下来了。爬下来之后呢，他们就干了一件事儿，他们就统计了一下每一个游戏的胜负的数据，多少胜多少负，有具体数的。那理论上讲，把25游戏的所有的胜跟所有的负加起来应该差不多，对吧？因为你这个打擂台嘛，有一个赢就一个输。
嗯，
好，他们一加发现胜和负的数之间差20多万，它总量也就大概才200-300万，就是大概10%没有了。所以哦，大家就明白了 ，IGN 的编辑甚至都没有去做一些 bot 来刷票。你像我们国内的一些粉圈啊，他们在去支持自己的偶像之前，他们也会去训练啊，然后号召大家在需要的时候一拥而上去刷票，那都是真人或者是手机模拟真人去刷票，刷出来的票至少在逻辑上是平的。那像这种 playoff 的这种投票，有一个赢就有一个输，它不可能出现很大的偏差。那出现偏差说明什么呢？说明很简单，他们就只针对黑神话悟空增加了比如说20万票，这20万票里面黑神话悟空是非常非常多都输掉了。那赢的那些是什么游戏呢？他没管，他没改那些游戏，因为他如果对应的改那些游戏的话，那那些游戏的数据也有很大的变化，说不定有一些游戏会变得很多，那别人可能会发现。 我猜啊，可能他们这么想的，所以他们就直接把黑神话单个游戏的数据改掉了，导致了这个不平。然后这件事情还没完，他们改完数据之后立刻非常开心的又把之前那个公告再发了一遍，就是我们前四名是这个游戏，没有黑神话的，很开心。
天
哪！就是又发了一遍，我特意对比过那篇文章，区别不大，几乎没改啊，就基本上是原来的文章又发了一遍。哦，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还没完，昨天又有神奇的事件发生，就是黑神话又重新回到了第一。他的胜率又重新回到了80%多，很高的一个胜率。有人仔细的去清了一下数据，猜测啊，就是从各种迹象来看，猜测是把当初注入的那些脏数据清理了。
他们还能回退吗？这个也不容易啊。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因为你想吧，他如果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里面插入了一些数据的话，那按照一般来讲，数据库里面它这个会有那个自动生成的一些 ID 号的嘛？而且做的好的设计的话，也一般还会有那个操作时间的记录的嘛。就真要做，应该是没问题，可以找出来的。
挺好的，
IGN 做这种事情其实不是第一次了，它是有劣迹的。2019年有另外一个现象级的游戏，就是我们 Kojima-san 啊，这个小岛秀夫他做的《死亡搁浅》，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别致的游戏。很有创新也很特别、啊、当然不太是我的菜、啊、我玩不下去，我不太喜欢那个游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非常有创新精神，而且也是卖的非常好，1000万以上的级别。那那个游戏呢，也是当初在 IGN 的年度游戏的预选投票里面投出了一个最高分，然后呢 IGN 就说、哎、这个是有虚假投票，直接把这个游戏移除了，就是把它去掉了。但是怎么说呢，2019年跟今年比至少有一点不一样，那一年好歹有个游戏叫《只狼》，那也是大家公认的游戏史上排得上号的佳作，最后那个是拿了很多的年度游戏奖，大家也觉得能接受。今年就实在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游戏，但是你会发现今年跟2019年 IGN 的做法有点区别，对吧？那个时候就比较不怎么要脸，就硬干了。这次呢，表面上很要脸，但好像做的这事儿呢，反而就是更加的丢面子。他最近这几次的在 X 上发的相关的内容，下面都是无数的骂，然后贴各种各样的截图，揭穿他们这个数据作弊的这个事情，提供了非常多的乐子。然后这一次，因为黑神话悟空它的文化输出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所以 在很多社区都看到各种各样的玩梗，套用黑神话里面那些台词来讽刺 IGN 这样的一些媒体的。昨天我还看到 Reddit 的社区里面有人说，哎，是不是 IGN 实际上是一个隐藏的黑神话悟空的大粉丝啊？
真有这种的。
对啊，就是从发售之前到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创造一点热点来宣传它，效果非凡。就很奇怪，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恨这个游戏啊，就是这个真说不清楚，而且也搞不清楚是他内部有部分的编辑这样呢，还是代表整个编辑社的态度，也说不太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在等着看啊，就是年末的评奖。其实包括我自己啊，包括大部分黑神话的玩家，我觉得都不是很 care 能不能真的得奖，但是看这些乐子真的很好玩。
我有个联想，前两天正好看到那个美国著名的一个华人脱口秀演员叫黄西
啊，
他在讲一段脱口秀，但其实应该是挺老的一段脱口秀了，就是我只不过是最近才看到，大概意思就是说啊，首先说中美教育有什么不同，然后呢他就讲这个美国的老师特别喜欢鼓励自己的学生，经常就是 awesome 什么什么，你是最棒的，你是最厉害的，所以他就说很多美国学生毕业之后都会有一种非常自信但愚蠢的表现，他们都会相信啊，我能够改变世界，我能够当上总统，我能够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真的当上了总统。
嗯，
然后我就联想到，就是 IGN 这些人可能真的很自信，然后他们还觉得自己挺聪明的，但是他们的那点聪明呢又不多，就会露出来，所以就是这种感觉，
可能有一定的原因，就是不同的国家、民族、人种，真正聪明和通透的人的比例应该是差不多的。我的猜想啊，无根据猜想。
嗯，
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鼓励，但是呢，指出问题和改进也是需要的，否则的话，走向一个极端了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并没有那么优秀了，他一方面是要对自己的能动性和改变有信心，但另一方面他得意识到问题才能改变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平衡的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就是说，一方面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怎么用一种他能够接受的方式让他能够接受，而不是说仅仅是贬低他打压他，我们需要改进的是这种东西。那老美那边可能就更难一点，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嘛，由俭入奢和由奢入俭的问题。 IGN 这个不太好解释啊，我看他们凡是跟黑神话有关的新闻，然后一些热点他们也照报道，流量是照吃的，但是骨子里就是真的不希望你能得奖。这个是不是就跟美国游泳队面对我们的游泳运动员创造世界纪录的时候那种心态有点差不多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接着看吧，年末会有挺多的评奖啊，应该会有很多瓜。
嗯，
我尤其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到底打算给谁啊？如果给《最终幻想7》的重置版的话，那么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给了一个重置版，而且重置版呢是把一个原来完整的游戏重置之后分成三个独立的游戏来卖，每一个都是全价啊，而且是 PS5 独占。如果他们颁给《艾尔登法环》的资料片，那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颁给了一个资料片啊，一个 DLC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游戏。而且说实话，我之前点评过《艾尔登法环》的这个资料片，如果以《艾尔登法环》是100分的话，这个资料片大概是80分，就是比本作真的差的是比较明显的，虽然也仍然有很高的水准啊。如果给索尼的那个小游戏叫 Astrobot， 就是太空机器人，那个是一个很小品的游戏，那个游戏确实很有创意啊，就那个游戏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买 PS5 的手柄送那个游戏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是充分的发挥了 PS5 手柄的各种各样花哨的玩法，有非常多很创意的那种关卡，其实很有趣的，但这个游戏的游玩时间就10个小时，它是一个非常小品的游戏，但是他卖全价400块钱买一个10个小时的小品游戏，所以今年真的没什么真的拿得出手的游戏啊，所以看看他们最后这个幸运儿会给谁啊。好，那今天要点评的一些新闻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下面我们有几个大的话题来聊一聊。首先是我们要聊近期国内的一次开源盛会啊，这个是我们老庄跟王老师都去参加了的，所以以你们为主来介绍一下吧。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你们感受如何？
它基本上不是一个技术大会，它的名字叫生态大会，
对，
也不是开发者大会，它叫生态大会。
所以生态大会到底是个什么会呢？这也很令人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开源项目，我当然要有很多的生态合作伙伴，所以呢，它会偏商务，
招商大会。
对，可以算是这样。这是一个生态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意思是，就是大家一起做生意嘛。你是我的上游，我是你的下游，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合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他会比较关注中国的开源生态建设，所以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分论坛，叫做地方开源生态建设分论坛。这个就跟商业的关系都不大，它主要还是政府政策、地方政策相关的。就类似于就是你们省你们市，如果想发展开源、提振地方经济、发展开源创新，那你们的政策大概是怎么想的？然后呢，那个我还挺好奇的，去从头到尾听了一下，然后听下来以后发现，基本上他们会把开源和软件混在一块讲，然后他们就会讲的是我们对软件产业怎么扶持，或者是我们对于IT 人才教育有什么想法，我们是做了哪些产业园区，这些产业园区可能是什么什么领域，大概是这样。所以就跟开源的关系不大了。其中有一个城市，我都不好意思说哪个城市，因为我太熟，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说是哪个城市。然后第一页提了一两个开源项目，然后第二页开始就完全从头到尾讲人工智能，就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人工智能（括号开源）稍微撩到一两句开源，但其实他们的人工智能跟开源真的没啥关系。然后我还认识了，因为我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个算是开源的资深的一个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怎么写的呢？你们城市开源这么好的东西都没讲呢？然后他说，我也很奇怪啊，他都不来找我们，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自己就写了。就是这种事情，这算是第一个点吧。就是说它是一个生态大会，所以说呢它没有很多开发者会去参与，然后呢它是一个产业或者是地方政策的大会，所以里面就会你就会觉得它的味道不太对。他的参会的观众就不是你平常在开源大会里面会遇到的那些观众，
所以了解一下双方的意识形态和这个话语上的差异可能也很有意思啊。
对，
我有一个猜测啊，我稍微插一句，就是是不是我们现在政府的里面的一些人他的理解啊，就是我们国家的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当然不是指互联网啊，就是指互联网以外的那些软件，比如工业软件啊，然后像 Office 这样的应用软件啊，还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基础软件等等，就是这些软件的东西，会不会我们政府的观念里面就觉得这部分我们其实已经落后或者说赶不上了，要在这方面有点什么的话，是不是就只能玩开源？因为他们其实也不完全理解开源是什么，但他们可能听过很多人讲开源是 game changer 啊，是这个改变游戏整个生态的一种玩法，可能是不是这是我们弯道超车啊，在软件产业布局上面产生新东西的一个方案，所以会把这两个东西混同为一个概念来考虑，是不是有这种思路在里面？
有，包括他们会谈到，就是说不要被美国卡脖子，
就还是那个另辟蹊径的那种感觉。
对，
对，好吧。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我们就说座位，那个座位是这样的，就是主会场非常大，能坐坐满了的话八九百人甚至上千人都能坐的那种主会场。然后呢它的座位就很有特色，一共分四种。第一种座位呢是第一排的沙发，这个沙发呢边上都会有那种茶几，茶几都是放那种就是那种茶杯， 就是你可以看那种大会，那种国家级的大会放的那种茶杯，然后就会有这种服务员上来一轮一轮的倒茶，这是第一排。然后第二三排还是三四五排吧，反正是也是沙发，但是呢，它就会简陋一些，就两三个人会挤在一个沙发这种感觉。然后再往后面就是座位，但是每一排座位前面的都有桌子，你可以在那个桌子上记笔记的，那桌子还挺好。就是再往后第四种就是像电影院了，就是那种影剧院的那种座位，一排往后没有桌子的。你反正你就在那坐，那个叫专业观众区。
专业
前
的最
面，
后，
对对，前面的三排都叫 VIP 区。那其实 VIP 还分三种 VIP 嘛，所以我还在那边调侃，我说应
VVIP 和 VVVIP。
对对对，应该分成这三种 VIP。然后呢，他还专门做了一个查座系统，就输入你的名字，然后你就可以查到你坐在哪儿嘛。然后
啊，
因为我进了那个
很
会
数字
场以
化。
后呢，一个朋友其实是帮我拿了一个 VIP 的那个胸牌挂在身上的，然后人家见到我就很高兴，就说：“哎，庄老师来了，庄老师来了，你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然后查一下你坐哪。”然后我一扫，哎，发现没有名字，我自己没有名字在上面，就很遗憾，我就坐到第四种类型的座位上去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前面那个三种 VIP 加起来大概有200个座位。所以他们开发了一个茶座系统，
所以就是非 VIP 的后面这些人，他就不在系统里
对，对，你就随便坐，他就不管
面。
了。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针对200个用户的一个专用的茶座系统。
对，还是有很多特色的，这些特色
对，这个真的
反
很
正
有特色。
你一般想不到，但是人家还是做了。
对，这个会不会暴露领导位置
哦，会的。会的，你如果知道领导的名字的话，你一搜就能搜到这个人的。是的，他们没有做加密，没有
而
说
且你
只是
也搜
本
得
人
到的。
查询。对，
对的。好吧，
这个
所
下次可以
以，
改进一下，我觉得他们可以开发下个版本。
这个太可怕了。就是讨论软件产业的会议，软件做的很能体现一些深度啊。OK，这会上有什么重点的成果或者你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吗？
重点的成果是有啊，但是就也很抽象，有些成果。
比如说。
就比如说他们要办大赛，这个确实很厉害，就是会在2025年举办相关的开源大赛，总奖金金额是1500万，
哇，
非常厉害。
这个太厉害了！
对，
我们去参赛可以吗？
没有只给学生的。
我们去
王老
指
师，
导一些学生参加。
这个你知道吧？王老师，他大概参赛的人都只能是学生，对吧？
主要面向学生，企业其实也可以的。
哦，
那没事，我们找一批学生去，
对
大家
对，
分钱。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尤其是王老师你这边的学生，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对，大力组织。
这是一个，这个我其实还挺感兴趣的。就是如果无论如何吧，这种大赛对于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
促进因素，让他们能够尝尝味道，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开源的东西，对吧？
这也是学生能接触到的最接近实战的场景了，挺好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些合作协议的签署了，就是一堆大佬站上去，然后摁一个什么什么牌子，然后那个牌子就会唰闪起来，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启动了，就是经常类似于航天飞机启动啊，什么什么启动啊，什么什么星星飞起来啦，什么月亮闪起来啦，诸如此类的，这个其实也是常规套路了。他们就搞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启动仪式、签约仪式，然后类似于这样。其中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国内不是有好多代码托管平台吗？
对。
然后呢，他们就找了三家代码托管平台，反正
三
我们
巨
都
头。
对三巨头。然后呢，三巨头每个人坐在一个就是座位上，就是三张桌子，每张桌子上坐一个人，然后那个签一个叫做国家代码托管平台的什么合作仪式，意思就是说你们三家合在一起，今后你们就是来共建国家代码托管平台。
哎，那这个事情。 听上去是个好事儿啊，是
对，
他们是会搭一个统一的平台吗？还是
没有
他
啊，
们之间提供互联互通？
没有没有，在会上没有做任何介绍，
啊，就坐下来签了个字，签的内容是啥？有说
不
吗？
知道，完全没说，
哈哈哈哈。
很有意，还没完，还没完，后面还站了一些各个大厂的大佬，就是什么华为。什么腾讯，什么联想啊，不是联想了，什么浪潮，什么反正你能想到的互联网和这个大厂，他们都会各派一个总裁、副总裁，什么什么这种级别的人站在这些三个签字的人背后，意思就是说我们共同见证，你们这事可得真干，大概就这样，
但到底干啥呢？也没说。
没说。没说，后来我私底下问了其中一个代码托管平台的领导，我就说那个你们签完以后你们准备干嘛？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就说哎，主要还是给领导个面子。
懂了，就是领导需要一个国家开源代码平台的，或者要国家代码托管平台这么一个概念，向上交差。啊，这个非常有特色啊，非常有北京特色。北京每天会开无数的会啊，里面有相当部分就是做这种事情
你也不能说人家做不成，对吧？也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搞成的。
的。但说实话，我们现在的这三个代码平台，什么 Git 啊、Git Code 啊这几个，我觉得他们横向联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啊。他们自己都还没玩明白自己那套东西呢，他怎么横向联合？跟自己竞争对手联合，咋联合？
不知道。
哎呀，这个事儿呢，其实说实话，之前我还跟王老师在商量这个事情呢。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推广我们的一些课程，不可
对，
避免的会要用到一些代码托管平台。我们现在的一些分享、社区的讨论，其实都是 base 在 GitHub 上面的。这个我们都觉得不是长远之计。如果真有一个国家的代码托管平台，它的基本功能跟 GitHub 能够对齐的话，哪怕功能差一点、难用一点，我们都很乐于先开始用这些。这真的挺让人烦恼的。你现在如果用什么 Git 啊或者 Git Code 啊，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鬼知道它什么时候突然它就不玩了，这是最大的问题。他不玩了，那个仓库没问题。Git 这一点真的棒，对吧？他那个仓库反正所有人都有，你随时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重生。但是用户的体系、用户的数据还有那些讨论就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个很要命的事情。那说明国家上面的大佬有想要这么一个东西的意愿，但是可能工信部他知道这事儿不好做，他也没兴趣认真去做，所以就交下差就完了。那但是这个事儿，说实话，从我们最终用户的角度来讲，我们还真的是需要，
是的，
这是个遗憾的事情。还有啥？你刚才提到一个软件人才啊，还是什么 IT 人才之类的，实际上听上去跟我们做的数字素养能力框架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
对，他发布了一个标准
吧？也发布
草
个标
案
准，
吧，就是类似于这个开源人才的评价标准。
开源人才的评价标准，咋定义开源人才啊？里面包含哪些能力啊？你有看看吗？
我稍微瞄了一眼，就看到了一条，我就没往下看，就是叫做要熟练使用他们那个平台的代码托管功能。
这个是某个平台，某个托管平台做的能力是
对，
吧？
就
好吧。
所以就把自己家的私货就插进去了，我就觉得不是个东西就算了，就没仔细看，因为就是说开源人才，我觉得当然你如果写的是熟练使用 Git 类代码托管平台，我没有任何意见。
对，
但是你如果写的是熟练使用我们家的代码托管平台，这个就没啥意思啊。
所以这个不叫开源人才能力框架，叫叉叉叉平台用户能力框架。哎呀，所以怎么说呢？就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在讨论 open 的事情，但做的事情呢，一点都不 open。王老师呢，有什么感想？
我先接着那个人才评价， 对，它里面其实是个框架，对，虽然也夹了些私货，但是呢，我感觉要离落地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对，我举个例子啊，其实刚才李老师问了个问题，哎，他那个开源人才有些啥呢？他其实里面定义了几个开源人才岗位，包括什么开发方向、合规方向、运营方向，还有战略方向。对，他罗列了一些这些东西。其实它的那个正文主体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呢，它有几个附录，它几个附录是干嘛的呢？就是针对那几个开源人才岗位，它罗列了一些能力以及能力的等级。对，我为什么说这个呢？这个呢，其实和我们前面两次讲过的，包括李老师建的那个书 Bloom 那个体系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里面其实做的还是挺粗浅的，包括什么初级、中级。高级，然后有一些数字就完了。他甚至没有提，基本就没有提我们前面在荐书，包括李老师所讲的里面那些掌握呀、精通啊那些东西。他只是分了一些粗粗的啊，分了一些知识、技能，还有一些实践。对，然后呢就没有太多的。对，而且呢，反正也有相关部门呀，应该也算是那个工信部的人才交流中心。的一些干事，反正做了一些介绍，对，包括一些初衷，然后呢，后续其实补了一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个规范还是非常粗浅，后续呢，我们马上就会继续去迭代，对，其实最开始包括我庄老师，其实最开始也都参与这个标准里面，但是呢，搞了一两次会议以后，后续就再也没有声音了，然后这个标准就突然就蹦出来了。对，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好，那个这是标准这一块啊。对，那我这块呢，其实有几个看得到的内容，还有心得，我也分享一下。对，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刚才庄老师提了，其实这可能是我们国家接下来开源的一个有点特色的地方，就是政府的参与度。对，因为它还挺政府参与度高的。对，特别是那个地方政府的那个论坛，其实我也听了。对，而且呢，他还不光是那个，希望去做一些分享的地方政府，对，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政府的一些，特别是经信厅、经信局的也都过来。对，其中有一个，对，也是我们认识的，我们就去聊了一下，我说，哎，你们这次大会过来干啥呀？哎，他们其实也挺直白的，我们想过来抄作业。为什么抄作业呢？就是工信部其实有相关的一些文件吧，对，包括"十四五"规划，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对，他们就是被工信那个通知过来学习，然后呢去落实怎么样在各个地方去推广。但是呢，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也不太懂，我们就想看看其他的那些城市好像做得好的怎么做。然后呢，我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呀？然后他们也想了也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收获。对，好像跟我们以前做的事情呢，好像差不多。这个就是庄老师所提到的，很多东西呢，就把自己的一些软件啊，一些东西放里面去。它开源的部分呢，其实并还没有体现。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接下来会是一个过程啊，就是这些经信厅、经信局的，可能他们要在开源教育这一块需要去学习一下，可能才能够更好的去落实各个地方怎么去做。对，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第一天下午呢，其实还有一个闭门会，对，就是开放原始的那个教培部，对，干啥呢？他就把一些学校的老师，特别是软件工程学院的一些老师，然后呢，找了一群过来，对，那我也在，对，像我呀，像浙大呀，还有五所，对，也做了个分享，做了个啥分享呢？就是接下来像国家还有工信这一块。他们会去推一个叫做基于贡献的开源人才评价，然后呢，去引导老师和学生参与到开源社区里面来。对，就是希望用开源贡献啊，来去做一些学分兑换呀，去做一些奖学金评优啊、保研加分呀，以及老师的一些成果认定呀，去做这个事儿。对，因为像我们前面不是一直去做像 OpenRank 呀相关的一些
对，
贡献度一些评价嘛。然后呢，我们就讲了一下，他们就希望这些其他的学校啊，看看有什么反馈，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推动 老师师生参与开源有没有可能性？对，然后呢，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反馈就是，哎呀，这个开源反正大家也觉得挺好，对吧？但是呢，你说让我们学校的老师一定要参与的话，那你一定要和我们老师的利益相关。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到这件事情？对，除非你能够把开源贡献这件事情和我们老师的一些职称或者是一些项目挂钩起来。对，甚至有的老师直接说，那你们开源原子能不能够给我们参与的老师去立个像？对，我们立了像以后，我们回去什么招学生呀，和学校领导也好交差了，对吧？就说了些这些。对，当然那开源原子呢，其实并没有正面回复啊，就是哎，我们先做起来，先贡献，先去度量，然后后面再看。对，这就是那个第一天的一个东西。对，第三天呢，其实也有一个，对，庄老师也参加了，就是有一个开源办公室 OSPO 的一个论坛。对，是啥呢？其实就是把企业里面专门负责开源的那个部门的一些关键人，甚至是一些负责人叫过来了。对，什么阿里呀、蚂蚁呀，还有百度啊，一些 OSPO 的。对，那分享一些大家在开源治理，在公司层面去做开源治理的一些心得体会，然后呢一些想法。对，那我看了以后呢，感觉风格差别还挺大的。对，就是大家挺难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或一些层面上去做交流。对，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有的企业，对，就特别会输出啊，我们企业下面有些什么样的开源项目啊，取得了一些什么成绩？我们今年干了一些啥？我们明年准备还干一些啥？对，那有的呢可能相对比较佛系，对，甚至和他自己企业的开源项目没有任何关系，就讲了一些啊，这个开源应该怎么去参与到社区，怎么样去和国际的一些社区去做一些接轨等等。对，和他自己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对，那有的呢其实宣传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了，哎，这个是我们云里面用了一些什么开源。那我们今年 AI 是我们的全部，对，那我们开源全部会和我们的 AI 去做一些重点的一些结合，对，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各个为自己业务包括相关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如果你那个企业不是那么重视开源，那可能你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开源不道的一个角色，对，这个呢也是我们观察，甚至有的企业开源其实非常受大环境影响，就是企业的组织架构啊，或者是业务方向战略变了。对，那开源甚至今天并到这个部门，明天并到那个部门，对，甚至会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这个感觉变化还挺多的。对，就是感觉就是还是有点动荡，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对，这是第三个企业段的啊。对，我就分享这几个。对，我觉得这个对我还是挺有印象的，
我听的感觉两个点比较有一些想法。第一个是跟这个学校的合作。跟学校合作，我觉得就只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搞定教育部跟教师的职称晋升挂钩，但我觉得工信部肯定搞不定教育部啊。虽然教育部很挫，经常被我们骂，但是也是平等的部委啊。工信部也没有什么特别牛逼的地方能够搞定它啊。那说难听点，连国务院都搞不定教育部啊。第二个方向就是出钱了，你可以不用搞定老师的职称晋升，但是你出钱立项，能够给老师们研究经费啊，那这个老师们也会开心啊。至于能不能出成果，那另外一码事了。但是至少这两个方向是能够激励他们的。那这个我觉得，那就得看这波人他有没有这个动力了。但我觉得总体而言还是比较难啊，因为工信部也不会有这种钱去做这种事情。
对。
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感触的是企业这一段，所以刚才王老师提到这个现象，我其实也感受到了，就是各个企业它的开源的这个部门，相对来讲会比较弱势。其实我觉得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国其实缺乏那种以开源作为它核心业务模式的公司，没有那种它的核心业务模式跟开源有关的。那当然，它就变成一个，那有问题的时候，肯定最先调整的就是这些部门。
我忘了是那天是啊，对，应该是有一个朋友也是某企业 OSPO 的，他在说开源，一旦企业要谈到开源节流的时候，首先开掉的就是开源的部门。
是啊，真的是这样。因为 对企业的真正负责钱的那些人来说，开源的部门真的起不到开源的作用，那只能起节流的作用。所以这是比较悲哀的一个事情啊。从我的角度来讲，现在有几个公司的开源的项目其实是有潜力成为生态级的东西的，比如说华为的鸿蒙，比如说阿里的千问，这些都是有可能，哪怕就是如果我不考虑就是中美之间的政治、市场、资本各方面的差异啊，假设这样的项目在美国的话，那早就已经是独立上市公司了，100%啊。假设，比方说美国有一个公司搞出像千问这样的东西，那怎么也不会比 Mistral、比什么 Anthropic 那种差呀。它就算不上市，也至少不愁资金的，它就一定是可以独立发展的。鸿蒙也是一样，假设美国现在出现一个，装机量已经过亿的，各方面都能跟安卓去掰掰手腕的，那肯定有大把人愿意投资。当然，我们的经济环境和我们的整个资本的这个逻辑不完全一样啊，所以这两个又是在中国已经取得领先地位的大厂商搞出来的，所以它可能剥不剥离是另外一码事啊。但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些都是可以围绕它的开源的特性做出一些生态级的东西来的。但是国内真的好像就我觉得没有往这方向去走，那可能也没这个必要对他们来说，所以就导致他们这个甚至于像鸿蒙这种。虽然它不论从使命还是任务上来讲，它都必须开源，但是你说这个开源给它实际这个生态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帮助，是一个比较玄学的东西，会有帮助，但是好像又没那么有帮助。你像鸿蒙的开源，如果真的要有帮助，是什么概念呢？假设有一天小米说，我接下来手机会有两个型号可选，一个是安卓的，一个是鸿蒙的，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它这个生态真的起来了。如果只有一家华为自己在做鸿蒙的设备的话，它开不开源其实无所谓的嘛，它反正内部总是开源的，所以这是个比较尴尬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开源的贡献者和开源的项目，但是这个生态还差得很远。这个会叫生态大会吧，但是这个生态怎么看都还差得挺远。嗯，我们聊这个会呢，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不论从国家政府还是各行各业，对开源都处在目前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纠结的状态。第一呢，认为它很重要；第二呢，又没有真的那种全身心投入进去的那种勇气和魄力，变成就是半推半就、半真半假、半实在半演戏，就这么一个状态。这好像是现在的现状。当然，这个也好过大家完全不关注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过程。接下来，其实围绕软件产业也好，开源生态也好，要做的事情就那么几件事情：第一，人才的培养；第二，生态环境、商业生态环境的构建；啊，第三，优质的产品。这几个要融合起来。那这些呢，很明显靠政府推动是不太靠谱的，还是要就是市场上的有识之士啊，要去做一些样例出来。中国的一个特色是这样的，创新呢，大家都比较谨慎。但如果有任何一个地方，中国足够大嘛，对吧？那总有地方它有胆量，并且也有运气把它博出来了。一旦博出来，模仿和复制是非常快的。所以还是得有先锋啊。现在我们从这个会上看到的先锋感觉不太够劲儿啊，得有别的先锋才行。好，那我们来聊下一个啊，也是跟开源有关的。这个源头是啥呢？我突然刷到一篇文章。看到一个我，因为我没有老庄和王老师他们在这个领域那么的深入啊，所以我看到一个词儿是我以前没看到过的，叫 Fair Source， 可能可以翻译成叫公平开源，不知道什么的啊。Fair Source 啊，介于开源和闭源之间的新许可模式，这是一篇文章啊，开源中国社区公众号上的。他讲有一个公司啊，推出了一个叫 Fair Source 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简单的说呢，就几个要点，第一个呢，代码公开可阅读啊。然后呢，在一定的限制下，这些代码是可以被第三方使用、修改和再分发的。第三，采用这个延迟开源发布策略。什么叫延迟开源发布策略？我猜想啊，就是允许它采用同一个模式、同一个许可啊。但是呢，这个许可呢，在商业环境下，它会先上线到商业平台，然后半年之后再开发这个版本的开源模式，并且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 正式的许可，而不是它来回变来变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等一下可以请老庄跟王老师来解释一下，它叫 DOSP 啊，Delayed Open Source。
这个
所
其
以
实
这是个啥玩意儿？这个 Fire Source 到底是啥玩意儿？
不是，就 Firefox 只是应该说是他们找到的一个好的名字，但其实这个延迟发布这件事情很早就出现在开源领域。
对，如果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的话，有好几个开源转闭源或者开源转商业的那个案例都是这么干的嘛？
对，
什么 Redis 啊之类的。
而且或者是他同时发行两个版本，一个叫开源版，一个叫商业版。商业版通常会先进，或者说功能更多，或者怎么样，都会有。所以这不新鲜，新鲜的是它起了个名字叫 File Source，就是说他其实很喜欢举一个更道德化的旗号，而这种更道德化的旗号呢，在开源领域也不新鲜，就是有之前有好多人也举过。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叫做道德源码运动，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它攻击的其实是开源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叫非歧视条款。就是简单的说，开源软件从来不会排斥任何人基于任何目的在任何地方使用，
对，这
而
个
且
也
很
是
有。
好像是 OSI 里面的一条
对
啊。
，OSI 里的一条非歧视条款，而且它专门还有个 FAQ，就是专门问，就是有人用它来做邪恶的目的，你们管不管？FAQ 里面 OSI 的人明确回答，我们不管，
对。
我们不会阻止他去用于什么邪恶的目的，我们不管这事儿。
关键没有人有权去定义邪恶
对，但
呀，
是那个道德源码运动就会说，那不
我
行，
要定义什么叫道
对。
德。
不是，我们就要明确，我们的软件开发出来就只能用于善良的、善意的目的，不能用于邪恶的目的。
那他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善良和邪恶呀？
哎，对的，他们其实列了一批的这种所谓的道德源码的 license 的范本，他们自己还开发了一个叫希波克拉底的协议。然后，我先说两个，先说第一个，他们。推崇的很著名的有一个叫反996 license，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任何一家公司你们的工作制度是996工作制，对不起，就不要用我的软件。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德源码运动的 license，不允许你的企业压榨员工，这是一种。但是那个希波克拉底 license 就更有创意了。它专门有个网站用来生成希波克拉底的 license，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想反对啥，你去生成那个 license 的时候可以打勾的。比如说，你可以专门加一个类似于叫黎巴嫩真主党条款，你也可以加一个新疆棉条款，你也可以加一个什么什么条款。
那我能加一个以色列条款吗？
不行，那里面没有这个选项。
这就是问题了。
对呀、啊。
我能加一个，比如说美国的性别歧视或者是种族歧视的条款吗？
那不行，那不行，那你要想想看到底谁才是正义和邪恶的定义者？对，这就是他们的道德源码运动，这是一个
有意
很有
思。
意思。他们在做类似于这样的 license，但当然这样的 license 用户数都非常非常的少啊。
那肯
还有
定
一
的
个。
呀，这已经不是，我觉得已经不是做开源软件了，而是想做神啊，
没有，我倒觉
想
得他
做
们是
宗教
开源
啊。
领域的 IGN。
对，有点这个意思，但是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嘛，就是他想去定义信仰正确与错误，就是一神教，包括尤其是基督教这一类啊，就非常明确的，他有一个讲法叫因信称义。就你首先要相信一些东西，然后你才是对的。你不相信的就肯定不对。那至于说为什么这样不重要，这就是信。所以刚才你说那个，我觉得就完美契合这个定义啊，就本质上是宗教。它与其叫道德开源，不如就叫宗教开源、信仰开源。
然后还有一类，也是我前段时间翻译过的一篇文章，著名的这个 Bruce Perens，这个老头其实他最早就是 OSD 的撰写人，就是开源运动创始人之一，一个是 Eric Raymond，一个就是 Bruce Perens，他们两个人加在再加另外加几个人吧，联合创立了 OSI，然后他定义了 OSD。 但是最近他非常的不爽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就说我要搞一个叫 Post Open 后开源，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不能叫 Post Open 叫后开源，应该只能叫后开放，因为它不是 Post Open Source，它只是 Post Open。那他要讲什么东西呢？他认为开源社区目前面临以下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许可证无法满足需求，开源未能够完全未能够服务于普通人，然后开发者被那些大厂盘剥。然后呢，他就要搞一个后开源、后开放、零成本许可证，要搞这样的东西。而且他后面还搞了一系列的这个架构设计啊，就包括什么零成本后开放零成本许可证，后开放零成本运营机构，后开放零成本什么运营协议等等等等，就搞了一个，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开源人要组一个工会，这个工会
的权益，
对，这个工会的目的呢是联合起来去找大厂要钱。要分一部分的利润，你不能够说什么钱都不给我，你们就拿去用。然后呢，每年你应该把你的这个经营的什么什么收入分我百分之多少？分完之后由我们这个后开放零成本管理机构去分钱。
这个我感觉真的挺厚的。这已经不是，就是以前有个笑话嘛，就是。后什么什么就是不什么什么、
对，
比如后现代就是不现代、我们这个节目叫后互联网时代就是不互联网时代、后开放就是不开放了，我要收钱了、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用、就不是 open 的、
而且他还搞了一个，为什么要做一个工会呢，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说所有参与到我这个后开放零成本运营联盟的所有的开源软件是一体的，任何一家企业侵犯了我们这个体系当中的任何一个软件的利益，所有其他软件都不让你用。
想得很好啊，不太可能。
对，就哪怕他是 Bruce Perens。
所以我很好奇啊，就这个 Firesource 也好，还有你刚才说的道德或者我称之为信仰开源，还有这个后开源，他们就是。当然这个你刚才说的 Bruce Perens 这个我觉得比较特别啊，这个他是有他的一些想要解决的问题、跟我们前面讨论这个不太一样。重点说前面这些啊，就是包括道德开源也好 Firesource 什么公平开源也好，他们真的能得到开源这边的好处吗？就他真的像真正开源的那些软件一样得到开源社区的那些收益吗？或者他能得到商业闭源的那些软件的好处吗？它是一个中间状态，又想拿开源这边的好处、又想拿商业化的好处。那么它能得逞吗？我就很好奇这个点，你们觉得呢？
其实我要看到的是背后的是一种心态的变化。就是最开始的心态，其实在开源社区最倡导的一种心态叫做 just for fun。
对，这个我们节目也不止一次说过。
对，你开心吗？你做开源你开不开心？你开心不就完了吗？你还想什么别的呢？
别的都是 bonus。
对，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开源人也好，开发者也好，觉得这不公平，甚至会觉得这不道德，
所以才有了公平和道德的开源。
对，所以他们才会提出来我们要改变这些事情。我们就是说，就其实是这么说吧，就是本来他们觉得他们是改变世界的一群天才，然后发现这个世界确实改变了，但是他们啥都没落着，
就天才变成冤大头了。
对，就还是被资本家给盘剥了，还是被你们这帮人给那个什么，最终还是你们赢了，我们还是输了。
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开源的老祖宗他们已经解决了呀。那就是 GPL 呀。就最开始的时候以 Richard Stallman 为首的那一波人为什么坚持一定要 GPL？ 就是把改变世界这件事情和尽量少的被资本家盘剥，达成了一个中间比较好的妥协，一个平衡呀，我感觉是这样。他们现在试图达成另外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平衡，就我看来好像做不到啊。对，很可能，你比如说像这个 Firesource 给我的感觉很明显，它肯定得不到开源社区全力的支持，吸引不了那么多贡献者，也没有那么活跃的社区支持它。同时，它商业化上面也不会有竞争力，因为它如果真的有竞争力的话，它就不需要开源，它自己的软件本身就有很强的竞争力的话，所以它实际上两头不靠，就是你走这个的话，只是把原来 Redis 那样的一些失败的经历再包装一次，从一开始就跟大家讲明白而已，
对的，
会好一点，但是不解决根本性问题，在我看来啊，至于道德开源就更加是搞笑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啊，
对，
就不太会有人去理它。
对，其实国内很多厂商都在做这种滞后发布的策略，甚至以前那个我知道的就是，甚至以前本身在没有滞后。同步发布开源的版本的一些企业也在想向后退，就是希望这种延迟在商业版本里面去做全功能的，然后呢，定期去发布开源的一些版本。对，那我是认为像这种其实就很难去获得开源的一些好处，对，包括你去收集用户的一些反馈，通过用户帮你一起去打磨，对，甚至还会让大家觉得你的开源的动机和策略是不是符合开源的本来的一些初衷？对，这个我觉得都会有些问题，但是呢，可能觉得还是迫于商业上，特别是商业化的一些压力啊，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其实开源的本源有一个概念，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就是
对。
尽可能多的人来做 contribution，然后集合大家力量所产出的一个更好的软件回馈给更大的一个社区，它的本质就是靠这个来循环。然后中间呢，赚钱是只要能承担这个运作的基本成本，不亏钱，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就可以了，也不可能靠这个赚大钱的。你刚才说的那些双版本或者延迟发布这样的一些策略，其实在我看来，他们本来现在这种状态就已经很难得到你刚才说的开源那些好处了。它实际上本质上，它就是免费版和收费版的差异而已。它这里都不是 open source 的概念了，它真的就是 free beer 的概念，就是我有一个所谓的开源版本，然后大家都把这个开源版本理解为是免费使用版本，就不太会有很多人去为这个版本贡献啊，或者怎么样，他也没这个意愿，我就是免费用。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延迟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各种限制也好，其实就是鼓励这些用免费版本的人转向他的付费版本了。这种我觉得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源模式了，它本质上就是免费试用版和付费完整版的关系。
应该这么理解，对。
开源界也很多聪明人啊，但是在这种问题上，总是给我感觉有一点掩耳盗铃的感觉。像这个 Firesource，就是我当时看了，我就觉得，哎，怎么正儿八经搞起这个来了？然后刚才听老庄一介绍才知道，那玩得更花的还有
对。
呢。好，所以也大家长个见识啊。好，那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有新的名词见尾啊。这个是老庄推荐的两个词儿啊，一个叫历史的垃圾时间啊，一个叫加拉帕戈斯化。这个先请老庄来跟我们说说吧，怎么想的？
其实我很震惊啊，就是说我本来只是很讨厌这个词，想来见闻一下，然后我搜索了一下，竟然发现在维基百科里有这个词条，就
历史
叫
的垃
做
圾时
历
间
史
啊，
的垃圾时间，有这个词条，
哇，
厉害吧？这就不
加拉
是一
帕克斯
般
化
的，
是肯定有的，那历史垃圾时间这个我也很意外。
说这个词呢，最早是2024年7月左右在中国大陆网络上流传，但其实我觉得更早啊，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
肯
了。
定不是今年7月才有的，
对，
但可能他们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中文的维基百科其实是港澳台的一批反贼在维护
对，我知道。
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把一些他们认为的值得讲的热点事件就快速的更新进去，是不是7月份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太清楚啊，有什么热点话题？
然后呢，他又再往前追溯嘛，就这篇文章还稍微解释了一下，就是这个词实际上出自于广州羊城晚报的编辑胡文辉于2023年9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但是呢，又到了2023年11月，有一个家伙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度过历史的垃圾时间》，以回应胡文辉的观点。然后其中还就由他提出来的，说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是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然后怎么怎么样，当然他后面就谈背景啊什么的，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2024年7月开始谈论垃圾时间这件事情，怎么怎么的。然后再往前追溯，就是最开始历史的垃圾时间借鉴自体育术语的垃圾时间，指赛果已成定局，剩余比赛时间无法改变赛果，对比赛而言可有可无。但是就用它来描述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所以胡文辉的原文里面写的是当大局已定，无论你如何努力，失败都不可避免，那只是徒劳的挣扎。然后呢，胡文辉的定义就是说到说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的苏联和黄巢之乱之后的唐朝为历史的垃圾时间。比如说苏联虽然是在1991年才解体，但是它真正开始解体是从1979年入侵阿富汗开始的，而戈尔巴乔夫只是加速了垃圾时间而已。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讨论啊，但是其实我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概念的原因就在于体育比赛是有固定结束时间的，它可以谈垃圾时间，历史哪里来的结束时间？
而且还有一个差异，就是体育你确定输了，节省体力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减少体力消耗，减少伤病，对吧？但对于国家民族和具体的人来说，你有的时候是不能承受失败的，而且你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你总是可以继续努力的，这个就完全不能内比，我觉得。
但那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就是他为什么想要这样来类比。其实如果从谈历史的话，我们会说历史上过去的时代，那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心态可以谈到某个时代某个朝代到最后那段时间已经肯定没有机会了，这还可以稍微说一说，但是但凡想有人把它引用到现在的，一定是反贼，就一定是就叫人放弃努力的那种心态，就是说你投降吧，你这已经是垃圾时间了。当时我觉得汪精卫应该是最早开始用这样的心态来跟国人描述的事情吧。
对，其实就是投降派嘛。
对，
这个跟著名的中国崩溃论其实是一脉相承啊。
对，
一回事的，
它会显得更文雅一些。
对啊对啊，就含蓄一些嘛。我刚才去翻了一下你说的 Wikipedia 上面的词条啊，就印证了我的想法，就是非常的轮媒啊，就那种笔调，中国崩溃论，然后就明确的点出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原始的那篇文章啊，其实是含蓄的批评时局，下面还引用了包括 BBC 啊各种各样的外媒点评。就是你知道国外的反华媒体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中国任何这种有一点意见，就是不同意见的这种文字啊，特别敏感。就是很喜欢抓这些东西去反复的讲，热烈的讲。但其实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对这个是不太敏感，是不太有兴趣的，说实话。就会造成国内和国外对同一个概念和文字，它冷热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也会感受到，比如说经济不太景气，至少跟前十年相比是压力挑战会更大，但大部分人他可能想的是我怎么解决我眼前的问题，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尽可能的安排好自己的开支，开源节流啊，从个人到公司其实都在想这种事情会多一些了，这是中国正常老百姓的思路。 那只有很奇葩的才会说，从历史角度来讲，已经没戏了，崩溃了，就这样了。你们放弃，那怎么放弃呢？都等死吧。这个是中国老百姓根本不会往这方向去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很奇特啊，就是这些东西他们会反复的讲，发明这样一些词汇。
我理解有一类人，他们是真的有利益诉求的。这类人叫移民中介，他们有强烈的利益诉求，劝你们这些人赶紧移民。
对，尤其是那些有点钱的，
哎，
然后让他们的信心不足之后，哎，就移民了，或者去选他们提供的一些投资方案。哎，你说这个有道理，这个确实是真金白银啊，这是。反而那些所谓的拿美国经费的人，其实是很少的，拿不到什么钱的。实打实移民中介、留学中介这些是真金白银，还有什么在美国、欧洲甚至非洲买房的那些中介是吧？
房产中介也是很喜欢的。
有道理。所以历史的垃圾时间啊，原来是这么个意思。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啥呢？
还以为是一个历史学上面的新的说法，对吧？
对
什么类似于
对
胡焕庸宪啊，类似于这
对对对对对对，
种
我
东
一开始
西。
以为是这种东西。原来是一小撮反贼搞的文字游戏。OK，那这个加拉帕克斯话我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日本人发明的，并且我个人认为也只适用于日本的少数确定的领域。加拉帕克斯这个词来自哪里呢？它是指的加拉帕克斯群岛。这个群岛为什么出名呢？因为它是达尔文发明进化论的很重要的实地考察点。这个群岛它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它离大陆比较远，1000多公里。然后呢，它处在的那个洋流环境啊，正好使得它是一个只进不出的环境，就是会有一些物种通过洋流、通过风抵达这个岛，但是很难出去啊，它就变成了一个几乎全封闭的生态环境。那当年达尔文带着他的人在上面待了好长时间，仔细的考察了，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环境，又不大，所以你可以看明白它经历了多少年，进化出什么样的东西？它的独立性使得它进化出一些跟其他的地方同类物种完全不同的生态，比如体型特别大，或者有某些特别发达的某个器官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呢，都被达尔文用来阐述他的进化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考察的地点啊。那么这个词儿呢，后来为人所知，反而是日本人去聊的一个事情，因为日本人啊，他们的手机市场，不知道听友们知不知道，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的手机市场是完全封闭的，它的从运营商到手机终端到所有配套的 App，全都是日本独立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日剧里面那种翻盖手机啊，翻盖一打开一个很大的屏，然后里面可以发一种他们称之为叫 Mail，就是 mail 啊，他们叫电子邮件。实际上，电子邮件是介于我们的彩信和电子邮件之间那种东西，它不是走的真正意义上电子邮件的协议，而是日本的运营商推的一种独特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很强大，可以发各种各样的东西，照片、语音、视频、文件，各种各样的东西，拍照啊，还有很多专门定制的 App，包括手机的游戏，全是独立的系统。这个呢，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了。这个现象在2007年以后被苹果的 iPhone 打破。2007年，软银就引入了 iPhone 的一代。后来到了 iPhone 四代的时候，日本所有的运营商都放弃了自己的封闭的协议，开始引入大量的 iPhone 和安卓的手机。那么这个现象就被打破了，日本重新变成了一个跟世界接轨的市场。但是中间这段时间呢？日本的产业界的研究者就认为，使得日本失去了黄金的若干年。日本在 3G 时代是极其发达的，所以他们整个体系其实都是基于 3G 的。那么外面搞 4G，然后搞智能手机的时候，他们就在埋头做自己的一套东西，是遥遥领先于日本以外的地方的。哎，但是到了 iPhone 的时代，这个是突破性的。然后 iPhone 是拥抱了当时的国际标准啊，就是 3G、4G 的网络。然后也是开放的 Internet 的接入，这样一下就相当于打破了日本那种运营商的垄断啊。以前相当于日本的运营商做了自己运营商的事情，又做了 Gmail 的事情，又做了苹果 App Store 的事情，然后从里面赚了很多钱。现在一开放，它全没了，它就只能回到传统的运营商收手机费和上网费的那个时代了 当然那个也赚的挺多的，因为手机上网这个费用其实挺高的啊。就像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前也很担心，哎呀，短信费都没了啊，电话的这个费用都没了。后来发现，哎，赚这个上网费用足够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遗产啊。所以加拉帕克斯话就被用来描述日本的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并不是想聊日本啊，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经常有人拿加拉帕克斯话这个名词，或者叫加拉帕克斯现象，来描述中国。那中国很多东西，什么制造业呀，那都是世界工厂嘛，那不可能加拉帕克斯话，对吧？所以一般来讲，他们就会暗戳戳的讲什么呢？会重点攻击中国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一些文化产品。那文化产品包括电影啦、电视啦，还有以前讲手游啦，还有歌曲啦。等等，都是自娱自乐，水平很低啊，跟世界脱轨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互联网也是，尤其大家喜欢攻击的互联网里面的一个就是百度，啊，说百度这种垃圾产品只有在中国才存活得下来，世界上没人用的，就是把这种描述成加拉帕戈斯话。你们怎么看这个东西？
骂百度我不反对，
啊，这个赞同。
然后再说其他。
就是中国互联网行业被百度代表了，我觉得非常不服气啊。
那没办法，对吧？那他现在确实还赚钱啊，还赚了不少嘞。
而且没有竞争对手，
对啊，那证明我们一定得反思啊，我们怎么还能百度活得这么好呢？
对，这真是个问题啊。
好，再说其他的。其实我刚才的一个联想就是，什么叫做封闭？因为前2天不是还流传了一个孙宁辉院士的一个类似于讲华为
言
封
君，
闭嘛？
对，
然后其实他所对比的是说，他觉得谷歌和苹果是封闭和不封闭的这个代表，对吧？
就
开放的
iOS
代
和安
表，
卓。
对。然后呢，他觉得谷歌是开放的，苹果是封闭的。但是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是，其实苹果在日本市场扫掉他们原来的那些移动的技术，其实是用一种开放干掉了另外一种封闭吧。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的是，所有的封闭，它是一个相对的事情，
是的，
也没有说什么完全闭合的，说只用全部都，就从头到尾只用自己的技术，我就不相信。
是，
啊，
那
那
不可
再
能
者
啊。
说，所谓的开放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技术都不是自己的吗？那还要你来干嘛？那
对，
你总
那个
要
叫
有一
组装
些，
商。
对啊，你总要有一些技术是自己的，然后有一些技术是别人的，你把它拼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加有力的、有竞争力的组合，这个是正常的企业状态。然后封闭或者是开放，它就会变成一个空泛的，但是很具有道德意味的一种名词。
就很好用了。
对，就好用，就你是封闭的，当然说封闭就比较直白嘛，说你加拉帕戈斯话，就感觉就比较有学术涵养嘛。
那就骂人不带脏字
对，就说你迟早要完，这个就没意思。说你已经进入历史垃圾时间，这个就比较有涵养了。就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其实它的本质都是一种二分法。然后呢，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或者你现在这样迟早要完，所以你这个怎么样？你现在所有的这些挣扎都是表象啊，你迟早要完，或者是整个这个啊中国这个市场迟早要完，反正
对，
类似的说法都是一样。
客观的讲，我的感觉是这样：中国的文化产品呢是有自己特色的，但是它跟国际上的并不是开放与封闭的问题。而是我们原来很弱很弱，当我们慢慢强起来的时候，正在一个逆袭的过程当中，而这个过程呢，会是比较艰辛的。当我们做出一些很优秀的文化产品，比如《流浪地球》或者是《黑神话：悟空》的时候，它走到世界上去是会受到打压的，是会水土不服的，这个是要时间的啊。这是文化产品，文化产品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加拉帕克斯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只有美国人没有，美国人的特色是这样的，好莱坞的玩法是这样啊，他会解构另外的民族的特色，比如他拍《Pocahontas》，就是那个什么讲印第安人的那种动画片啊，还有像《花木兰》也是的，他会用别的民族的故事、画面啊、人物啊，都会尽可能贴近那个民族，但他的故事内核呢是完全美国化的，都是一个少年少女反抗这个世界，然后最后取得成功，成为英雄，跟原来那个民族没关系。但它外在呢，又完全是其他民族的东西。 这个其实我认为是美国用来解构其他民族的一种手法。那么除了美国他这套玩得很熟以外，其实其他都是慢慢的把自己的民族的学会新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之后，把自己民族的变成世界的。日本当年是这么干的啊，欧洲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现在慢慢在学会这件事情，我们的动漫、游戏、电影开始慢慢的有这样的味道，有这样的品质啊。像这次《黑神话：悟空》这种销量和出圈的程度，就远远超过哪怕最乐观的估计，我是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所以文化这个领域是没啥可说的。互联网呢特殊一点，因为我们毕竟经历了一个半开放的互联网的时代。那未来我们会不会从这个半开放的状态变成一个完全接轨的状态呢？本来是有希望的，但是随着中美争霸这个事情呢，美国反而会慢慢变成那个阻挠这点的那个力量，所以这个会变得有变数。但不管怎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跟加拉帕克斯化没有关系啊，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其实都是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些东西的，他们来中国，或者我们去美国，或者我们的一些厂商把我们的产品变一个样子去推出一个针对北美或者欧洲设计的版本，像 TikTok 这种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你说你如果的本意说这句话加拉帕克斯现象，你是在研究各国的产业生态还有市场的差异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思的学术问题，而且里边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成果出现的。但如果想说明的是中国的市场封闭所以它就没活路，那我就不明白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美国加拿大都对中国的电车加 100% 的税，就实际上是阻止中国的车辆进入北美。那么请问在这种情况下特斯拉有前途吗？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说美国的电车市场也加拉帕克斯化了，因为别的国家的电车根本进不去。所以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聊的这两个名词啊，历史的拉力时间和加拉帕克斯化，其实本质上他们用在我们说这个场景其实都是带有很强的引导意味的，就是引导大家去相信一些事情啊，这个可能大家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做一些判断啊。老庄、王老师有什么要补充吗？
嗯，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啊，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